有一个大银行的总裁接受记者电视台的访问，记者就问他，告诉我们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然后回答的是，就是要做正确的决定。那记者继续问，那你怎么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呢？银行总裁回答说，就是要凭着经验。那记者跟着再问，怎么样才得到这种的经验呢？银行总裁再回答说，从错误的决定。从人生许许多多错误的决定，希望能够累积丰富的经验，以致日后能够做出更正确的决定。可是有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看我们的孩子，一错再错，这一次做错，下次依然是错，别人做错了，我们也跟着去做错。我们一生都需要做很多的决定，社会越进步，科技越发达，人的选择 options 变得越来越多，这是好的方面。可是在另一方面，选择变得多了，我们的生活在不简单了，越来就越复杂了，因此压力也越来越多，顾虑也是越来越多，因为需要更多更多的时间去分析、寻说、打听、比较，才能够敢于做出对的决定，以致我们常常情绪也是膨胀。今天的人那种的受压的能力很容易就会失控。以前买东西可简单了，花的时间也比较少，发现冰箱有什么需要就跑去了，超级市场里面选择也不多，比如说就买牛奶吧，你要么就是买 fat 或是 non-fat。 可是今天你去看一下 reduce fat 2% 1%， 有时候呢有 vitamin fortified， 有时候呢如果是特别肠胃过敏，要找 lactose free， 然后看什么味道多浓 half and half chocolate flavor， 或说不能够喝奶就选择豆奶，我们选择 almond 或者 soy milk 等等，人都快疯掉了。你不要说哈，不同的品牌有不同的款式，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价格，就要更多花费我们的精神时间去做判定。今天在那里选东西就选的挺久的了，所以有时候是自找烦恼。社会文明进步，我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那当然生活里面有很多的衣食住行啊，这些的抉择可能并不是很重要。你在餐馆里面点了不好吃的没问题，你下次就不要再点，点别的就好了。所以有时候做错了一些的决定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有些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却碰到一些非常性的时刻，一些重大的关键性的抉择，不关乎是我的，关乎我整个家人的前途。但是如果一旦做错了决定，有时候是无法可以挽回的，甚至于一个决定连累了许多的人，甚至最后造成了极大的悲剧。2008年在湾区华人的圈子里面最震撼的新闻，就是吴金华开枪杀人， 他因为投资很多金融的地产，结果风波来，什么都没了。太太在 San Michael 工作，前些时候又被裁员，他自己也被 fire 了。他生气，他认为是他公司老板的错。他是四川人，在北京大学毕业，被裁之后，他就拿枪去杀了他三个老板。一个错误的选择，一时的冲动的行为，就上掉了三个宝贵的生命，然后连累四家人，我指的也包括他的妻儿，都跌在人生悲惨的痛苦里面。其实他是有三个孩子，头一对是双胞胎儿子，然后有个女儿，她是曾经到过我们 Mountain View CCIC， 她的孩子们、那个双胞胎参加过 Awana 很短的时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日后工作忙了什么别的，就没有再去了。湾区很多人有时候也看到她的情绪很愤怒，因为她给我们华裔抹了黑名，但是也有人对她非常有同情。很感谢神，我们北区的母会有人心里面有感动，去到监狱里面带领他决志信主，但是他今天的情况如何就不知晓了，他的家人、他的妻子跟孩子们也不知所踪。今天我们念的路德记里面的故事讲到有一个信主的犹大家庭，这个家庭中的不同成员每人都做了人生不同的抉择，可以说是生死的抉择，而他们的决定又如何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和自己的家人。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想从这个故事的四位人物里面来学习人生如何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在此之前，我们一同低头在神面前来祷告。主啊，圣经跟诗歌提醒我们要专心依靠耶和华，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今天都是读了很多书，有很多的新闻广一些的资料让我们去阅读，我们就凭着自己的聪明做选择。人生一直都要做很多的决定，但是求主帮助我们选择对的方向，蒙你喜悦的抉择。在新年的开始，主啊，让我们今年每一个的决定都跟你挂上钩，我们愿意走一人的路，让我们一开始就走上正路。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圣经的话重重的跟我们来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路德记的背景，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因为里面的人物都是跟大卫甚至耶稣基督有关系的，是他们的先祖。故事发生在士师秉政的时候，第一节告诉了我们，那就是以色列还没有立国之前，大概是主前1100年到主前1000年左右。如果我们看他的前一卷书，就是士师记，结束以后的最后一节经文，那里说到，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于是个人就任意而行啊！我希望大家听到的时候翻开圣经，或说划开你的画面啊，因为我们查圣经嘛，我们要去前连后续的。所以是一个没有王的日子，一个任意妄为的时代，那是一个悲惨的一个社会，宗教败落，道德沉沦，四面受敌，以色列的百姓因为拜偶像背弃了神，所以神就兴起了四维的仇敌来攻击他们，甚至国中经常闹饥荒，民不聊生。 所以他们是陷入一个非常重大的可怜危机之中。其实跟我们今天的美国和世界各地，我们现在的情况比四世纪也好不了多少。虽然我们今天没有闹饥荒，可是我们经历从前所未有的风雪暴，那种的您号语不断啊，树倒啊，土石流啊，屋顶塌下来，我们的没完没了的新冠疫情，一个变种带来另外一个变种，这里安静了，那里又起问题了，苏俄的这个的战争，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的恶劣，我们看到这个通货的膨胀，今天的道德就不用说了，从同性的婚姻、大麻的合法、性别的混乱、堕胎合法、枪杀的事件，六岁的小孩可以都带枪去打老师，盗窃啊，很猖獗，偷这个偷这个，现在最流行就偷 Prius 的这个 catalytic converter， 这些都说明了清楚一切，对吗？今天只要不超过1000块钱，不用犯罪。一月开始的时候，这个交通的新的法律，如果你追问，不能够给你罚单。这是社会现在带给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一处地方。社会的问题变成了家庭的问题，外遇、离婚、自杀、暴力，这些的仇恨、忧郁症、厌食等等。人因为心灵的饥荒，到处都寻求生命的意义，希望找到方法解决自己家庭和人生的痛苦。这就是路德记故事的背景，也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社会情形。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人要自己做王，自己想掌控未来，但是往往都失控。我们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寻说资料，我们做出各样的选择和决定，结果我们也为了很多所错误的决定要承担一切的后果。故事的首要人物当然是以利米勒，当他面临自己的国难饥荒的时候，他就被强迫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决定带着自己的妻子拿尔米和两个儿子，一个马伦一个基连，一家四口从犹大的伯利恒就迁往到摩亚。不知道以利米勒这个人给你什么样的印象？看来他是一个不错的丈夫，他是一个肯负责任的一位父亲。当家庭面对到经济的困难和这个食粮的困难，这位父亲没有坐以待毙，他也没有逃避退缩，不像新时代社会有些人的那种极端的那种反应，要么一走了之，抛弃妻子，要是开枪杀死全家人，然后自己结束自己生命，这也在湾区发生过。相反的，这个以利米勒他勇于承担，他勇敢的积极的解决他的困境，他负上为一家之主应该尽的责任，他选择了一般老中会做的选择，就是举家移民到一个更有出路的地方，于是他就搬到摩亚地区了。所以这个人做的这个动机是正确的，但可惜的是他的选择是错误的。为什么说他的动机是虽然正确，决定是错误的呢？是因为摩亚地是外邦人之地，他把妻家迁到那里，就等于是离开了神所应许的迦南之地。况且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 摩押人是拜偶像的，他们更是多年来一直攻击以色列人的敌国。民数记二十五章更清楚告诉我们，当年摩押人用他们的女子勾引了以色列的百姓去拜偶像，犯了奸淫，结果上帝在怒中击杀了24000个以色列民。相信以利米勒应该是读过自己民族的历史，他应该也清楚上帝的吩咐。可是一个属于神的人，一个应该明白圣经、明白神心意的人，仍然选择往错误的路上去。可能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以利米勒是凭着眼见，可是不是凭着信心。他求的就是面前的问题立刻得到解决，而不愿意以信心用忍耐去依靠神来度过困境。许多基督徒都是看到环境的艰难带来心中里面的恐惧，说实在我们是挺怕吃苦的，不想面对，我们赶紧希望能够立刻逃离这一种的困难，所以有时候毫不犹豫就先选一条捷径最短的路。但是我们知道如果电短路什么情形呢？说不得了、不管最后选的方法合不合神的心意，我所做的有没有违背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其实撒旦呢，他常常利用我们呢，利用我们人对苦难那种的恐惧，那种对试炼那种的防备，他使我们方寸大乱。有时候呢我们就失去判断力了，甚至为了求一时的平安呢，我们最后陷入一个更大的网络里面。我们可能想要目的是解决面前的困难，但是最后是不顾一切的后果，我们连信仰都投上去了。另一方面，以利米勒是一个看重家人物质需求过于灵性的需要。一个好的丈夫、好的父亲，当然就要养妻活儿、供书教学。他的责任是要保障妻儿的生活，可是当时总不能够为了这些而牺牲掉家人的灵性啊。In the expense of the spiritual life and God's blessing。我看到很多信徒的家庭都是为子女谋幸福的，都是很关心孩子们事业的成就、学业的成就，都希望生活能够丰足富裕一点，但是往往赔掉了孩子们的灵性。我们常常做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把我们的灵性跟信仰考虑进去呢？其实不少父母曾经都跟我这样说，是真的，我真后悔没有在孩子更小的时候把他们固定带到教会来，现在他们都不去了。曾经有一位做长老的父亲跟我怎么说呢？我的孩子各方面都不错，很优秀，很成功，就是不信主啊，什么都不错，就是不信主。这是一个信主的父亲说的，你不觉得这个是人生很大的遗憾吗？都不错，就是不信主。无论是什么原因，以利米勒做了一个重大且非常错误的决定，他一心想要带家人脱离困境，但是他最后人走了，却是一家人掉在更大的痛苦里面。 你顾到你自己人不在，那谁再继续顾他们呢？他为了躲避一场饥荒，最后换来三夫的棺木。他一家是移民呢，最后他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留下了三个寡妇。他把家人带离开犹大地，就是神所应许赐福之地。他为的是不想饥荒而死，但是最后他一家人一家三口客死异乡，他逃不出那个命运。他可能只想去摩押地躲避一下风险而已。圣经第一节怎么说呢？说他带着家人往摩押地寄居，用寄居暂时聚在那里。但是一坐下到第四节说，结果这家人在摩押地一住就十年了。当初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事实又就是这个样子。当你一陷下去，你就是越陷越深，你爬不上来了，你走不回头了。我们当中有不少人当初只想在那里工作待几年，结果呢要么回不来，要么是叫你发生什么事情，什么情况变不回来也得回来。一待多久呢？我们必须了解 One bad decision leads to another， 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往往会带来一个更错误的决定。那上帝明明是吩咐以色列百姓不可与外邦人结亲的，甚至在申命记23章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啊，亚门人跟摩押人因为历来敌对以色列，所以这些人呢永远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这些人是永远被拒绝在救恩门外的。可是以利米勒不但带着家人迁到摩押地，他是更替自己两个儿子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这叫做一错再错啊！都不像亚伯拉罕呢 啊派那个仆人，你死都要到我的老家里面给我找亲属回来，因为我们都是拜同一个神的，这个是不是的。有时候入乡随俗啦，既然都住下来，就随遇而安嘛。所以这一个妥协带来就是下面这种妥协。英文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Don't make decision that turns around that makes you。Okay， 别让你的决定反过来决定了你。我们中国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吧？你掉在那个江湖里面，下一步就跟着所有人吵，他怎么做，我也怎么做了。但是你肯换一个江湖吗？以前很多小朋友都喜欢玩一种游戏，就是 Before Computer Game 啊，电动的时候，大家一家人在那边都是 Play Board Game， 现在拿给你坐在一起啊，都是每一个拿着手机里面剁。以前的小孩子喜欢玩一个叫做 Jenga， 这个的小这个游戏就是把一大堆的小木块哈、堆积起来成了一个木塔。OK， 那有的这样摆，有的那样摆，等等的。然后呢，跟着就是每一个人轮流都是抽出这个木塔里面其中的一小块木头啊。当然，这个重点是怎么拔都不要让这个木塔倒了。可是轮来轮去，无论你多小心翼翼，总是会轮到某一个人做错了一个选择，就是拔错了。这个木块那一拔错，就整个木塔就下来，然后他就输了。古语说一指错，满盘皆落索。最大的讽刺是什么呢？圣经很多的人物的名字都有意思的，以利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王。一来 okay， 以利就是神 Malak啊，你很多的回教徒是这个名字 Malak， 啊，就是王的意思。God is my king。可是如果我们看这个人怎么在他生命当中做选择，并没有看得出来上帝在他生命中掌权的。相反的，反而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比较喜欢自己个人来决定，甚至也不跟妻子商量，也不考虑孩子，我觉得怎样我就信，为我自己的前途什么什么我做的决定。他是按照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理想来决定他的人生方向。我发现不少基督徒跟以利米勒差不多，在我们个人的心中啊，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不是上帝在那里管理的，不是主来做王掌权的。虽然我们自称是基督徒了，可是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做一切的决定并不太多思考神的旨意，除非有事情发生出了什么差错才来 找传道人的。我们学习很多时候做决定都是偏离圣经的，都是离开神这个真理的轨道，就像一列火车一样。如果你偏离了这个轨，你当然就会翻车呢。有时候我们会很 shock， 有时候他们做的一些的选择跟决定，明知道这样这样这样，婚外情也好啦，堕胎什么啊，甚至基督徒的所谓的同性恋，都是违背圣经，可是他却用各种的理由假扮心里面有安全感，他为了不想面对他的痛苦，结果呢他就像火车一样脱了轨，但是他最后还是要承担自己的苦果的，就是以利米勒同样的结局，想要摆脱一时之苦，最后是全家人陷入更大的痛苦里面。所以英国文豪 Ralph Waldo Emerson 他曾经这样说， The efforts which we make to escape from our destinyOnly serve to lead us right into it.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极力想要逃离的厄运，但是结果我们还是往里面冲，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矛盾和悲剧。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目前世界在变动了，国运也在变动，你面临着是对人生做什么样很重大的决定，盼望以利米勒成为我们的警戒，别开始错误的第一步，别因为我们所做的决定连累了我们的家人，不要相信我自己可以承担这个决定带来的结果，不一定。不要为了躲避一时的困难，无论他是跟神的旨意有多违背，因为你可能将来跌进了一个更大的痛苦。那除了以利米勒，圣经还提到有三个寡妇，三个女人分别也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选择。我们先来看拿俄米，既然做错决定的是自己的丈夫，他是一家之主嘛，那为什么拿俄米也要受苦呢？原因很简单，人是群体的动物，彼此之间有一种是相互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决定和行动都会有连锁反应的，都会影响着周围的人，特别是我们至亲最爱的人。所以拿俄米是为了别人的决定而受苦的，她受了自己丈夫的这个连累。有人说啊，你不想受苦很简单，你就不要去爱。为什么？因为爱往往带来快乐与痛苦的两面。你爱一个人越深，他对你的打击、伤害、痛苦是越大的。那你要保障自己，你就不要爱，不要爱。有些人就只爱自己。如果一个丈夫沉迷赌博，妻子儿女怎么会不受连累呢？如果一个丈夫有暴力倾向，那整个家人都活在恐慌痛苦之中，那是必然的事情啊。拿俄米他的名字原来的意思是甜， 我想她嫁给她老公的时候可能是这样的啊。不过到了21节，当她回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她自称自己是命苦的女人，她还认为是耶和华降灾给她，是神伸手攻击她的。其实啊，我觉得拿尔米也需要负她的责任。我在想，当初她先生要移民的时候，她有没有去劝自己的丈夫呢？当她的丈夫决定要替孩子在这边生根落叶，娶了当地两个外邦拜偶像的女子为妻的时候，会不会也可能是拿尔米的主意呢？就好像撒来怎么样去替这个亚伯拉罕出主意，不要等啊，把我的这个侍女也下嫁给你。结果呢，两个人干上了，最痛苦的还是亚伯拉罕。其实做妻子最大的本分是要帮助自己的丈夫，对吗？不是绑住自己的丈夫。特别在属灵事情上面啊，有时候很多太太啊，非但不是丈夫的所谓的贤内助，他们是贤内主啊，贤位的贤，主力的主。我看到不少的家庭啊，因为信仰属灵程度的差距，往往夫与妻就做出相当大的妥协，有时候整天吵也没有意思了，于是为了家庭的安宁，不妥协也得妥协了。可是我提醒大家，就算是不吵架，不等于说夫妻很和谐，心灵很相通。就算是同出同入，你也知道不是同样生命，心里面是同床是一梦。但是往往受亏损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两人的问题常常就是我们孩子的问题，他们的灵性去到哪里了，他们跟主的关系怎么样，他们的信仰生活如何了，这是属灵的妥协。我相信饥荒未必有10个年头，但是拿尔米在他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上，甚至属灵光景上，他昏暗愁苦了10个年头。当时的社会又没有 life insurance， 也没有 social security， 今天丈夫死了，儿子也死了，剩下了3个又空又苦的妇人，怎么办呢？拿尔米必得又要做出人生重大的抉择，他选择归回自己的故乡伯利恒。这当然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神在那里永远都有出路，人的尽头也就是神的开始。所以啊，当我们遇到困境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逃离神，我们要逃向神才对的。峰回路转，就像我们看到那个浪子是怎么回到他父亲家一样，倦了之还觉醒起来。比较起来，拿尔米的决定是对的，可是呢，他的动机并不一定对。前面说过了，她的丈夫的动机为了家人是做对，可是她选错了。那为什么说拿尔米跟她老公不一样？她做对要回去犹大的这个决定，可是她的动机不一定正确呢？因为我们看第6节，拿尔米是听到因为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而做出这个选择的。他是因为了解自己目前在摩押地无依无靠，他当然选择要回故乡呢。当初他的丈夫是因为替家人谋生计，把全家带到摩押，如今拿尔米也就是为了自己的生计才想到回到神所应许之地。人生就是一个大讽刺，就是一个循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是为了同样的目标，但是就是那边绕旷野。换句话说，拿尔米先想到的 还是食物，还是肉体之躯。中国人还是民以食为天的，他不一定想到自己的罪，没有想到自己跟丈夫当初是做错的决定，没有看到现在目前自己不单是经济环境，他自己属灵的光景是多可怜。因为你从第十三节跟这个第二十一节他的一堆埋怨，那里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心里面觉得是上帝亏欠了他，而不是他亏欠了神。解经家威斯比说了什么呢？他说这个可怜的寡妇 only return to the land but not to the Lord， 就算很多人是来到教会，可是不是去到上帝的面前。我觉得他充满很多的苦读，很多埋怨，他回归家乡，他没有回归到上帝，他不是痛悔啊，觉得啊我悔不当初啊，他是埋怨。你看在这个这段经文里面，他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啊，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他将灾祸于我。哇，都是上帝有问题，那我没问题。今天教会里也有很多的拿耳米，我们虽然是愿意来亲近神，好像回到神的家，可是我们动机不正确。我们来求还是希望求帮助，求食物啊，求人家的带导，求祝福啊，求神自己的保守平安。我们不一定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可怜。上帝啊，我多么需要你，我的家人多么需要你啊，这不是需要我啊，我替他们解决，我能够解决问题，我现在来这边干嘛？上帝啊，我们一家都需要你。我们看重是物质的福分，神的保佑，家庭的平安，不一定是为了我们灵性的福分啊。因此一有什么事情发生不合我们的意，我们就这埋怨那埋怨，上帝你没有照顾我的孩子，上帝有什么实际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看到是自己亏缺了神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是现代的拿耳米吗？请问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是一直在埋怨上帝目前在苦待我们吗？这一章还有两个寡妇，一个是欧尔巴，一个是路德，他们两个人也分别做了不同的选择。我们先来看欧尔巴这位大媳妇，虽然刚开始是很想跟着她的婆婆拿俄米的啊，她听到她要回到犹大地，她也想跟着去，可是呢我们可以从故事中首先要很 impressed 的就是婆媳之间的关系是多么深切。说实在这样的一种感情在今天的时代是非常难找到的，如果你有享受，我感谢赞美主啊。我个人认为俄尔巴是基于对老人家的那种的感情，那种的爱，他不舍得离开老人，他愿意陪同婆婆迁到犹大，对他来讲那是一帮哦，那他是可怜婆婆也愿意照顾他。但是故事的发展是当那个婆婆提醒她现实生活的残酷的时候，欧尔巴就马上醒悟过来了，最后她还是听了婆婆的劝，就离开婆婆留在自己的娘家，就是摩押地。我不敢说欧尔巴当初想要跟着婆婆的动机是不正确，起码 intention 是好的，但是不够 strong。 因为常常基于就是同情心一种感情的因素，都是不够坚持我们人生往前的，特别碰到困难的时候。所以啊，因着兴趣感情一时的冲动热情，我们始终会动摇的，我们最终是经不起这个 考验的。甚至于如果事情所发展的跟我们原来的计划有冲突，我们就很后悔的。所以啊，当他被事实残酷的摇醒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他心中里面的选择。无论如何，俄尔巴最后做的这个选择也属于错误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决定留在自己的家乡摩亚地，毕竟那是他熟悉的环境，是他成长的地方，留在那里他一定感到安全，他不需要冒险，所以照理那是理智聪明的一个决定。可是这样的一个选择是俄尔巴虽然得到他的安全，也是合乎逻辑的思维，但是到头来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这个选择使他永远失去了救恩的福分。因为在圣经之后我们再没有提到这位寡妇了，他好像在人生的舞台里面就消失了。所以他的动机虽然好，但是他的选择还是错误。今天也有不少人在信仰的路途中都做了跟俄尔巴同样的决定，因为他们认为相信耶稣放弃是太多了。我喜欢这个，我有我的事业，我有这个理想，我希望在那里的，那如果信了耶稣，好像他们认为这些都不能够做。有些人更觉得怎么信仰笑话 OK 钱从天掉下来嘛，所以信仰是磨不到边际的，就是给那些呢 有问题的人的拐杖，太冒险了，太不切实了，太多付出，最好不要去碰。这些人选择了永远离开在救恩的门外，他可能进进出出教会，他可能这样徘徊徘去，可是他自己做了个决定，我不要。很有意思的就是俄尔巴这个名字是回转，甚至是好像那个景致这样转的那个意思，它代表了什么？它代表了今天许多人都很不错的人，挺好的人，很有义气，很乐意助人， 很 generous 的人，可是就是选择不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最后来看路德，他是全卷书的主角，这卷书是以他来命名的。这位外邦的女子，她本来不在救恩门的里面，可是她的命运被扭转过来，原因是因为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啊，这个人从一个被咒诅的外邦人，而最后进到神的国度，甚至于成为了耶稣家谱里面的一员。路德选的对，但是他的动机也跟着是对的。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路德比起他的嫂子俄尔巴是更胜一筹啊。首先，两个媳妇都很爱他的婆婆，但是俄尔巴对拿尔米的爱感情因素占大多数，而路德的可贵就是他的爱不只是有感情，而是一种委身。真爱是要 commitment 的，委身。让我们来读曾经很出名的十六、十七节，他那种好像那个庄严雄伟膀臂的那种的宣告，但是又充满了万般柔情的话。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什么 commitment 呢？同心、同路、同宿，同一个国籍，同一位神，与情愿与你同时一同埋葬。哎呀，今天连一般夫妻啊都没有这种委身于对方，更何况是两婆媳之间呢？今天的时代是最不讲 commitment 的，因为现实啊，只要有一天公司认为你对他没有任何的贡献， 只要你自己个人找到一个更有出色、薪水更高、更有前途的工作，当你发现你的配偶不但不可爱，这越来越唠叨，哇，越来越使你难受。当孩子们长大，就是我不再需要父母的管制，我不需要他们照顾我，要看他们面孔，整天要他们的 proof， 一切的关系都可以立刻中断。今天是一个讲利益、功利挂帅的社会，自私自利的社会。谁会对谁 commit 完全委身不离不弃呢？我们不是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所谓你好我好不好拉倒。弟兄姐妹，爱是一个选择，爱更是一个委身。我们说我们爱家人、爱教会、爱上帝，但是今天你也愿意委身多少呢？到很多东西时间方面对你不便利，这个精力要对你需求多一点点，哎呀要早点啦，要晚一点，你肯吗？你肯吗？2008年有一出基督教的电影居然可以涌上在这个美国的大众电影院，故事播放是这样的，我想有的人都看过，叫做 Fireproof， 里面形容一位整天在火堆中抢救别人生命的消防员，却无法挽救自己将要破裂的婚姻。今天蛮多人在这个事业上、在学业上很成功，家庭关系一塌糊涂，外面人人称王称帝，家里面一点都不快乐。这个人整天去救火救命，他救不了自己跟他太太的感情，所以两个人决定要离婚。但是他的父亲劝这一位儿子在跟他太太要促成这个离婚之前，能否一同去参加一个40天经验之旅。在这40天里面学习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如何彼此真正的委身，怎么样彼此珍惜对方。他一直都是反复甚至想要放弃的时候，他牢牢记住他爸爸跟他讲的一句话，你不能给别人自己没有拥有的东西，你不够爱你不能够要求他爱，你不肯委身你不能够要求他委身，你要为他完全舍弃付出，你就不能够要求他对你这个样子。他说无条件的爱只能够从耶稣基督而来，因为他无条件的为我们钉死。你不能够给予你家人自己没有拥有的东西，你没有平安他们没有平安，你跟上帝的关系不好他们跟上帝关系也不会很好。除了爱，路德也的选择也是基于信。第15节，我们看当那个拿尔米劝他，你回本国吧，你回到你自己所拜的神那里去的时候，路德毅然拒绝了。当他向这个拿尔米宣誓的时候，他怎么说呢？除非我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在路德的心中啊，他已经选择离弃的摩亚神明，我不留在自己这个地方，我选择归顺我的婆婆，归顺他所敬拜的上帝。我想站在这个俄尔巴的立场来想，诶，婆婆跟我今天的关系挺不错的嘛，啊，但谁知这个老人家有一天越老了越需要人照顾，啊，那越老就越唠叨。如果我跟着他去伯利恒之后啊， 那个不是我熟悉的地方，哪一天他刻薄我了啊？哪一天他对我有困难了，那我谁来帮助我啊？那当然将来我的情况怎么样，那想前事后为自己打算，哎呀，把希望寄在他身上不如还寄望自己身上，所以他就选择相信自己留下来。但是我们回头来看这个路德，他做出了决定要跟这个拿尔米去了犹大地，其实因为他相信他跟拿尔米的这个感情关系永远可以保持的那么好了，你可以保持你跟你配偶的关系一直这样甜甜蜜蜜温温馨馨下去吗？那你当初里面做了什么的训示，你现在是凭着什么继续这样下去呢？最重要是他选择我还是相信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比他自己所过去敬拜的偶像更伟大，更值得尊崇。虽然路德不一定对耶和华是完全的了解，但是一定是不陌生的。他嫁给了这个家庭里面，我想或多或少就从自己的亲人家人里面可以经历到上帝的某些恩典。今天上帝在这个家庭里面一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位分，所以路德做了一个聪明的决定，他说我情愿去投靠耶和华。信约圣经希伯来书提醒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的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信信，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选择就是不信，那不信你不信神你就信什么？信自己，信自己的本领，信自己的计划，像自己已经打听过做出所有的分析，你信的是什么？拿尔米见到路德定义要跟随他，圣经说十八节就不再劝他了。路德的名字也有意思的，路德的名字有说是美丽，但是大部分是慈怜 friendship 啊，友谊啊，它就是上帝跟我们关系一个很大的一个表征。所以弟兄姐妹，路德记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信仰是一个抉择。 YesYou have to make a choice. You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但是 that decision comes with commitment. 信仰也是一种委身。怎么显出你是愿意委身呢？这个信仰要求你冒险的做出行动。That's what faith is all about.当这两个失去丈夫的穷寡妇回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圣经二十二节说，那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峰回路转，这是一个很美丽的结局。两个女人因着做对了人生的抉择，就从咒诅逼死之地进到蒙福应许之地，就想受到上帝的恩典和安息。浪子回头，失而复得，出始入生。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人生中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对了吗？那我们的抉择也对了吗？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上帝，感谢你借着圣经这些的故事，不是查考一些历史的事情，是这些说进我们的心中，说到我们现今的生活与光景，让我们好好读圣经，好好来思考，好好来从里面看到不是别人而看到自己，因为这是一面镜子，但是它也是一条出路，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心意，以致我们归回到你的面前。求主借着今天的话，对我们要做很多人生抉择，或说还在做一些抉择的人里面一个的提醒。求主是圣灵保守我们心怀意念，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